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1月17号。过去一个星期，中日对抗快速升温，而且很明显的有向军事领域蔓延的苗头。中共这边除了连发狠话之外，高市早苗也抛出了一系列震撼弹。今天让我们来好好聊一下。中日对抗向军事领域蔓延，并不意味着中日马上就会打仗，但是它会涉及到日本对一些重要的军事原则做出修正，所以它的影响还是很全面的，而且会很迅速，效果是很震撼的。这个连锁反应最快在2026年就会到来，因为高市早苗在他首次施政演说当中就曾经宣布会在2026年修改日本的安保三文件。那这三个文件分别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就涉及到日本对他自己所处安全环境的根本理解，还有以后怎么样建设武装力量的思路问题了。这三个文件其实它通过的历史不算很长，2013年首次制定，当时主要针对的威胁是朝鲜，因为那个时候金正恩刚刚继位，清洗了他老姑父张承泽，又奉行要原子不要裤子的政策，豁出命去也要搞原子弹和长城导弹。所以当时日本首次在二战之后感到深受威胁。日本的这三文件在2013年首次制定之后，2022年又首次做出了重大修改。到2022年的时候，威胁的方向就变了。那一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日本深受刺激，而且中共的海上力量也在钓鱼岛附近巡逻常态化了。2022年还发生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来了中共的环台军演，中共军机和军舰绕台也从此常态化了。所以请大家记住2022这个年份，疫情是在2020年爆发的，但国际政治的第一波海啸是在2022年到来的，乌克兰和东亚都有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就是2021年12月份他参加一次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安倍就已经感到了风暴要来临。日本对安保三文件做出大幅度的修正，就是发生在安倍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的一年之后，是对当时环境变化所做出的反应。而现在高市早苗是继承了安倍晋三对局势的判断，他是希望在2026年底之前对这三份重要文件再度做出修正。但是经过了2025年11月份的这一波中日冲突，这一轮折腾有可能让改变来得更快。在修订安全政策这件事情里面，最具震撼性的呢是日本的核立场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接下来会说。但是还是先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从11月份开始中日对抗升温的时间线。先是11月7号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应质询的时候点燃了第一炮，他说如果台湾发生了紧急事变，伴随着使用战舰和武力，有可能危及日本存亡的时候，日本可以依据安全保障相关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危及日本存亡在日文当中写作存立危机。当点燃这一炮以后，中共当局就提出了所谓严正交涉。在其后的几天当中，中共的正式外交渠道反应比较平淡，但是有插曲，就是有人跳出来献宝，中共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建在 X 上发帖称要毫不犹豫地斩掉那颗擅自伸过来的肮脏脑袋，就暗示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实施斩首。这个事儿在日本国内激起了强大的反响。11月11号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再度表态，说这个台湾有事日本就有可能会出兵，这一点是基于日本政府内部的既定见解，大家是有共识的，是不会收回这句话的。然后呢又过了两天，11月13号中共才终于姗姗来迟，正式召见了日本驻中国大使，提出了强烈抗议。发言人林健也放出狠话，说日本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就要迎头痛击。
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
新华社针对这个事情发的新闻稿也特别有意思，大家仔细看，他开篇第一句话说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事召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金山宪志。请注意奉事这两个字儿，啥意思？就是尊奉指示的意思。那这在外交领域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儿。那请问 外交部遵奉了谁的指示呢？那当然只能是习近平了。所以这一波如何对待日本，怎么样怼回去啊，是人家习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共外交部的反应慢了半拍。要知道高市早苗早在11月7号就提出了台湾有事日本就应该出兵，差不多过了6天中共外交部才召见了日本驻中国大使。那这个节奏有多慢呢？对比一下2021年那一回，2021年12月份安倍晋三已经是现任首相了，他是当连线嘉宾的时候说出了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可是呢，就在当天晚上，外交部助理华春莹就紧急约见了日本驻中国大使，表达了强烈抗议。可见现在中共官僚体系的反应效率低了很多，万事取决于一个人，就是取决于习近平。那外交领域的负责人也是不做决定不承担责任啊，从而呢也就给了像薛建这样的马屁经理机会啊，以夸张的表演博出位。因为他要取悦的人隔了几个层级，那就像是观众离舞台很远，他就得更加大声，而且得肢体动作更加夸张，表情更加夸张，才能够引起远距离那位观众的注意嘛，才能够越过自己的上级，吸引到习近平的注意。既然习近平最迟在11月13日已经做出指示了，那么各部门就一股脑的向日本开火了。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们看到消息就特别密集，中共外交部发出了赴日旅行警告，说日本社会治安不敬，针对中国公民的违法犯罪事件在增多。16号教育部又针对中国赴日留学生发出了警告啊，要求大家谨慎规划。那这些报复措施呢，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的特定产业，影响这些产业的从业者，比如日本的观光从业者，还有教育产业的从业者。因为中国游客占日本所接待的外国游客的比例还是相当显著的，今年是占了 22% 点几。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占外国游客消费的比例大体也和这相当，也是 22% 点几。中国留学生占日本外国留学生总体的比例呢，比这要高一些，大约是三分之一强一些。每三个外国留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来自于中国。东京大学的研究生当中，每五个当中就会有一个是中国学生。那中共发出旅行和留学警告是明显带有经济惩罚的意图。国防部也没有闲着，10月15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宣称，如果日本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必将付出惨重代价。16号中共的海警船编队就又去钓鱼岛海域巡航了，去向日本示威。日本政府这边怎么回应的呢？是15号这天啊，发了一个更强的震撼弹，就是修改无核三原则。这可以说是继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之后，日本政府这边又一个升级的表态。但是呢，这回高市早苗并没有自己直接这么说，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共同社的报道，但是呢，确实得到了日本政府内部的多个渠道的放风。什么叫做非核三原则呢？就是不生产、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这是日本政府多年以来所奉行的原则。前两条不生产、不拥有、不动，高市政府的意图是修改不引进核武器这一条。其实呢，这又是继承了安倍晋三的路线。安倍的主张是模仿美国和北约之间的核分享机制。这个核分享的核心意思就是美国拥有核武器啊，当然也有核武器使用的最终决定权，但是核武器怎么投放啊，这个平台呢是由盟国来出，比如现在就是由空军的 F-35 战机投放战术核武器，美国和盟国共同训练共同演习啊，当战争要跨过常规战争门槛的时候呢，有这种合作机制就会让反应时间缩短，过程更加顺畅一些，也更有效率。核分享机制另外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威慑敌人啊，得给对方看美国的核保护伞是认真的，是真打算用的啊！你看我都和盟友分享了，不只是充充样子。安倍提出日本其实也应该模仿北约的这个机制和美国分享核武器，他所针对的呢就是2022年乌克兰遭受到俄罗斯入侵这个事情。由于乌克兰在1990年代主动放弃了核武器嘛，所以在遭遇入侵的时候就失去了重要的保护伞啊。日本他觉得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但是安倍晋三只是提出了一项政策建议就被国内给怼回来了，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那2025年这一回趁着中共对日本发狠这股劲儿 高市早苗就顺势放风，严肃地提出了这个议题。很大概率呢，修改安保三文件会把无核三原则的修改包括在内。那为什么说这一招是个震撼弹，会让中共尤其在意尤其忌惮呢？那是因为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引进核武器直接约束了美日联盟的威慑力。不引进，那也就包括了美国携带有核弹头的军舰没有办法在日本港口停靠，还有携带了战术核武器的 F-35 战机不能够在日本基地起降。那么在台湾事态紧急的时候，美国和日本就少了重要的一张牌，也就影响到了美日联盟威慑的力度。当中共攻台发生，美国要跨越重洋干预的时候，当然美国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代价嘛。那他决心的强弱就在于能不能够得到东亚盟友的坚定支持。谁的支持呢？具体讲，一是日本，二是菲律宾，三是韩国。韩国的配合度是最差的，他能够提供点后勤保障就不错了，直接出兵是绝无可能的。现任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竞选的时候就明确说了，台湾那边什么事儿，韩国应该置身事外啊，只要向中国说谢谢你好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些盟友当中，最关键的是日本的支持。美国有一个重要的智库叫做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为台海战争做了24次兵棋推演，美国赢了21次，输了3次。输了的情况呢，也包括美国行动太慢，以及投入的力量不足，造成在台湾也形成了朝鲜那样的南北对峙的局面。那不成功的这几次，都是在日本不参与、不配合的情况下发生的。啊，比如美国不能够充分使用在日本的基地，就不能够得到快速补给，就会让援助台湾的行动变得缓慢，能够投入的力量也不足。那么请问，日本真的会掉链子吗？应该说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当战争发生时，美军在日本使用的基地也会成为中共导弹打击的对象，也会给日本人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日本国内呢，和其他所有亚洲国家一样啊，也有很强大的亲中派，也有那种拒绝变通的反战派，他们都有可能阻止日本去配合美国的行动。当美国的战机或者战舰携带有核武器的时候，他们就尤其有理由主张日本不应该配合美国。不过现在拜习主席所赐，和各位小粉红战狼的一再折腾，高市早苗想要修改安保三文件这件事儿，尤其是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个敏感问题，成功的机会很大。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在国内有 69% 的支持率，又创了新高。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中日这轮紧张能够走到哪一步，中日之间是不是又会爆发20世纪的那种宿命一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两件事，一就是在钓鱼岛中共会走到哪一步，第二当然就是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会在2027年之前对台湾动手。钓鱼岛这一部分啊，其实有多种情况都会引发中日之间的武装摩擦。最直接的一种情况就是中共派人登岛宣示主权，只要人一上岛，这个事儿就无可挽回了，日本是一定要来驱逐的，那中共的海警船和军舰也会赶来支援，于是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就会形成大规模的海上对峙。除了这种剧本之外呢，另外一些情况也会导致武装冲突，比如中国的船只离钓鱼岛太近，和日本船只发生了擦撞，造成了日本船只的损毁和人员伤亡，那么日本也就有压力，必须要在钓鱼岛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那像这种敏感的地方，只要双方的压住在增加，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那么日本介入台湾事变的条件是什么呢？除了台湾直接受到攻击，封锁也符合高市早苗所说的出动日本自卫队的条件啊，武装封锁那也是动用了军舰和武力嘛，符合高市早苗10月7号所说的条件。武装封锁那就只能在武装护航的条件下才能打破，那当然日本就会参与。因为目前中共距离这些行动呢，似乎也只有一步之遥了，那么中日之间兵戎相见其实距离就很近了啊，虽然是兵戎相见，但是坦率地说，中日之间很难达到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这种激烈的冲突程度。那是首先由于日本国内动用军事力量的限制条件就太多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还得介绍一下日本国内政治情况的演变。依据1947年日本颁布的宪法第九条，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日本放弃了诉诸于战争来解决国际纷争的权利。如果要修改宪法拿掉这一条呢， 就要得到日本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以及全民公决一半以上的同意。那以日本目前的这个政治生态来讲，这一步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2014年日本内阁以集体自卫权这个概念重新解释了宪法第九条啊，虽然按照宪法的条文是禁止使用一切武力的，但毕竟日本是联合国会员国嘛，联合国赋予了所有会员国集体自卫的权利啊，所以呢，集体自卫就是日本可以使用的一个概念工具了。除了日本自己遭受攻击，必须得保护自己，这没得说之外，如果日本的盟国或者与日本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受到了攻击，那2014年的解释认为日本也应该出手帮助，这也在集体自卫权之内。2014年的重新解释呢，是让这个集体自卫权有限解禁，但是啊，也是有条件的，而且条件限制还很严格，就是第一，这个事态的严重性必须危及到了日本的生存和独立；第二，就是实在没别的招可用了，没有其他妥当的手段可以选择；第三呢，就是在必要的自卫手段里面必须选规模最小的那个。由于有种种这样的束缚，所以日本的军事选择面今天其实是非常小的，而这一点呢，恰恰也是中共底气的来源，所以就敢对日本狠话说尽，又是要迎头痛击，又是要你付出惨痛代价的，反正也不会真的打。日本不会真的打呢，是由于自己受到的束缚太多，中共也不敢真的打，是担心如果像威胁台湾那样去威胁日本，就激活了美日安保，美国就会介入啊，大哥就要出头了。那这一步呢，也是中共要力图避免的。那请问日本是不是要一直这么自缚手脚下去呢？高市早苗准备对安保三文件所做出的修改，目前看呢，意图是包括了扩大集体自卫权适用范围的解释，但更主要的内容还是提升自卫队的实力。更具体的打算就是高市早苗政府要打造更大的无人机部队啊，更先进的潜艇部队，以及要取得更远射程的导弹，体现出的是主动性和威慑的意图。常有人争论啊，到底什么是进攻性武器，什么是防御性武器？你这个国家是不是有野心、有攻击的意图啊？凭什么来判断呢？其实最粗略的判断标准就是你看这个武器的作用距离，射程越长的就越是进攻性武器，越短的就越是防御性武器。所以航空母舰、核子潜艇和远程导弹这三大件啊，就是进攻性武器的三大王牌。一个国家如果同时拥有这三样东西，还在发展这三样东西，那它就一定是持进攻战略的国家。航空母舰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它是海上漂浮的空军基地，它可以把空中火力投放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就解决了飞机航程不足的问题。而这个核动力潜艇呢，它能够潜伏在水下几个月不浮上来。其实理论上啊，核动力潜艇可以永远潜在水下不浮上来，只不过艇员做不到。人的生理和心理对这个密闭环境、见不着阳光的环境能够承受的最长时间就三个月，超过三个月这个人就发疯了啊，整个生理和心理机能就都紊乱了。所以呢，核潜艇它也是具有超强的续航能力，它又是水下的核导弹发射基地，同时当然它就是战略性武器的王牌之一了。那个射程几千公里以上的远程导弹啊，当然更不用说，也是发挥的同样作用。日本这边目前是没有那种可以搭载喷射式战机的航空母舰，那么它的空军作用距离就有限，在远离本土的大洋上，它的舰队就无遮无拦的没有空中保护，所以它的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就不足。日本目前是希望以直升机航母还有大型登陆舰这些载具为平台，来搭载可以垂直起降的 F-35 战机来弥补这个短板。但是直升机航母、大型登陆舰这些平台比起真正的航空母舰，作战能力还是没办法相比的。同时日本在中程导弹这个领域，就是射程超过了1000公里导弹的这个领域，长时间都是空白，现在呢在快速弥补，所以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是有限的。它在距离日本四岛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战力很强，但是从日本四岛的南端到台湾就刚刚跨过了1000公里这道门槛。如果日本要自己保卫尖阁列岛，也就是钓鱼岛，还要保卫台湾啊，甚至还要介入南中国海，目前的军事力量就不太够用，所以发展远程能力是日本自卫队的当务之急。这个过程要持续几年，但是习近平正在努力的让这个过程缩短。在这一波中日紧张当中，高市抛出的震撼弹还有一个，也不亚于推动和美国的核共享，那就是呼吁美日欧台湾建立准安全同盟。 什么叫做准安全同盟啊？其实就是过去一直说的亚太版小北约。有小北约，那当然就有小华约。原来的华沙公约国组织在亚太这边的对标，其实就是中俄朝轴心嘛，也是一个准军事同盟，所以就要以欧美日台这个小北约来呼应。在这个提议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其实是台湾，也就是要把台湾纳入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这是让习近平最为恼火的。至于说在这个体系当中虽然有欧洲，但欧洲其实不太指得上，只是个陪衬起赞香的作用。川普呢本来应该是牵头大哥，但是现在奉行美国优先，虽然承认台湾对美国的价值，但是他不想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有额外的付出，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日本提升了自己的角色，他把美国陷下去的一部分担子给接过来了。那川普也很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喜欢出工出力的伙伴。我看见有人说，虽然也理解日本的担忧，没了台湾，日本就唇亡齿寒，但是毕竟这一轮呢，是高市早苗挑的事儿，他过于鲁莽了。我们必须得说啊，政治是个很现实的东西，在这一波中日紧张当中，当然高市早苗是有他政治上的盘算的。他是一个弱势领导人，自民党目前在日本众议院当中的席位是史上最低，还需要和别的政党联盟才能够推进政策。自民党当中呢又有很多派系，高市早苗又想推动一些重大变化，那怎么办呢？他只有找人帮忙，第一个就是找习近平帮忙，就得去刺激刺激中共，不让中共的战狼出来嚎两嗓子，怎么能够在日本国内凝聚人气呢？越是选举基础弱的领导人上台，他就越得扮演硬骨头啊，这基本上是一个通例了啊。你看加拿大总理卡尼，他上台之后就抢着和川普叫板来稳定自己在国内的地位，采取的也是这样的策略。尽管中日之间打大仗的可能性眼下几乎是零，但是呢，应该说这轮紧张还没有到底啊，还有更紧张的时候，还有后续的发展。目前的看点呢，就是11月22号要开的 G20 年会，习近平不去，李强会去，高市早苗有意在这个会上和中共领导人见一面啊，就缓和氛围了吗？日本也派出了外交官去北京，想做这方面的安排，但目前的消息是中共表达了拒绝。高市早苗确实是主动退了一步，想接触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呢？那其实他也是对国内的亲中派和反战派做出的一种妥协。那么现在相当于习近平又帮了高市早苗一把，既然中共拒绝了，那么高市也会有后续的安排。比较大的可能呢，就是会针对在日本非法滞留的中国人采取一些强硬动作，以及收紧签证政策。小粉红隔三差五的在日本闹事儿，已经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普遍反感，更强硬的手段无疑又会吸一波粉。针对非法移民动手，也是保守派领导人提高支持率屡试不爽的招数。总之，中日过去那种冲突的模式，闹一闹风波就过去，大多数情况下日本这边下个矮装先妥协一下啊，这个事情就了结了。那么这种交往模式呢，应该随着高市早苗的当选会成为历史，会翻过这一篇。那是由于过去日本领导人知道中共的心态，借反日就是转移一下国内的矛盾，不意味着中共会对日本真的干什么。但是随着近些年习近平要攻台的意图越来越明确，日本政界也清楚，过去那种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风平浪静这种事情不会再有了，所以对中共采取强硬措施也是日本的不同领导人逐渐达成的一个共识。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下一回咱们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再见，就是星期三了。